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飙升，多国将提供抗疫物资支援。
法德两国财长支持将跨国企业最低税率确定为21%。专家认为，美国这一提议背后盘算多，实施难度大。
伊朗外交部称，维也纳伊核问题会谈各方决定加速谈判进程。中国代表称，美伊恢复履约顺序问题首先是个是非观问题。
环球深观察为您关注，美国军费占全球近40%。专家指出，疫情之下的穷兵黩武终将危害美国民众利益和世界安全。
欧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打响，皇家马德里主场1-1战平切尔西。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4月28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7号就印尼海军近日一艘潜艇沉没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印尼海军一艘潜艇失事沉没，众多官兵不幸罹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4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伊拉克医院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6国外长27号举行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加强6国抗疫合作提出倡议，巩固团结抗疫共识，深化抗疫务实合作，推动疫后经济复苏，维护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国际和地区环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护平民赖以生存设施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系统阐述中方立场主张，呼吁国际社会坚持标本兼治和以人为本，采取有效和具体行动推动和平解决冲突进程，为保护平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创造条件。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7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出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联合会议时说，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行动正导致地区军事风险升高，俄罗斯密切关注北约部队在欧洲的调动和部署。
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邀请，塞浦路斯问题有关各方27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始为期3天的5+1非正式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此次会晤的目的是确定各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有通过谈判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的共同立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7号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欧盟即将实施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这对于欧洲而言是一个世纪性的机遇。欧盟委员会将确保该计划助力欧盟实现多项发展目标。据欧盟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27个欧盟国家中已经有18个国家批准了该计划。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飙升，多国将提供抗疫物资支援。
截至当地时间27号，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突破32万，连续6天保持30万例以上。印度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1763万例。据报道，多国支援印度抗疫的物资在最近几天内将陆续抵达。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消息，已有中国企业接到来自印度的逾万台呼吸机的订单。据了解，中方将继续为印度采购抗疫物资提供便利。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公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27号早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半，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7,636,307例，其中累计死亡197,894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共新增323,144例，连续6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2771例。由于日增病例的飞速攀升，印度政府高级卫生专家、国家转型委员会成员保罗博士称，民众在家中也需要戴好口罩。他同时还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不要无论症状轻重都一窝蜂地涌向医院，从而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让真正需要病床的人无处就医。同时在27号，印度卫生部秘书布山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布山一直是印度卫生部召开疫情通报会议介绍防疫措施的主要发言人，他于去年7月接任卫生部秘书一职。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26号，印度全国已累计检测了超过2.8亿份病毒测试样本，其中26号当天共检测样本超过165万份。主持人。
那么据报道，多国支援印度的抗疫物资将在近几天内运抵，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根据最新的统计，印度将在未来几天接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大约15个国家和地区的防疫物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欧盟多国以及一些海湾国家的援助和商业采购。相关物资主要是现在印度急缺的制氧机和液态氧，以及一些药品和个人防护装备。来自中国的物资主要有从香港起运的800台制氧机，而根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王小健此前的表态，有一家江苏省的企业也接到一笔来自印度的18,000台制氧机的紧急订单。王小健还表示，中方将继续鼓励和指导相关企业积极配合，为印方采购各类防疫物资提供便利，帮助印度早日战胜疫情。正如中国驻印度使馆之前的表态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因此在目前印度疫情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远超此前的情况下，有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在，印度抗疫成功的希望就能多上一分。主持人。
好的，感谢屈公泽。
印度的第二波疫情为什么来势凶猛？这对我们国家的防疫工作又有哪些警示？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你好吴先生，印度疫情的病毒毒株到底是哪一种？为什么病例增长会这么快呢？
实际上印度目前流行着呢多种的新冠毒株，那么在这些毒株当中呢，有一种新的毒株呢，这个叫做 B.1.617。 那么这个新的毒株呢，它有3个主要的变异位点，那这些位点的变化呀，与先前发生在英国、南非、巴西和美国加州发现的变异呢，具有相似性。那么印度疫情的快速增长，把全球新冠大流行推向了新的流行高峰，也使得亚洲呢，成为新冠流行的重灾区。那我们看看印度疫情的反弹啊，不能简单的认为呢，是病毒变异造成的。实际上呢，病毒变异一直都在发生，无论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能够阻断其传播。只要阻断其传播，就能阻断变异毒株的流行。只要阻断这些变异病毒的流行，就能够防止新的变异毒株的发生。所以说呢，防控措施的落实啊， 还是控制疫情最为关键的。
嗯，您刚刚提到了防控措施的落实，但到底印度的防控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才导致这样的局面呢？
那么印度出现目前的疫情严峻的形势啊，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在这次新冠疫情出现反弹以前都以为印度已经取得了新冠疫情防控的胜利，疫情已经过去了，放松了警惕。随着封锁措施的解除，大多数人啊都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交，像餐厅啊酒吧呀基本恢复了疫情前的情况，很少有人戴口罩。在疫情没有清零的情况下放松防控措施，是导致这次疫情快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
嗯，我们注意到最近像包括印度、日本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疫情反弹，那对于我们国内来说有哪些警示或者说提醒呢？
啊，亚洲呢多个国家出现了疫情的剧烈反弹，那么这些信息啊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再次提醒我们新冠疫情防控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反复性、长期性，所以我们呢还是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千万不要以为我国当前形势大好啊，放松警惕、放松措施。目前亚洲相关国家新冠疫情大幅反弹，使我国外防输弱的压力更加大了，所以大家呢还要继续保持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千万不能松懈。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常态化防控的措施，才能维护好我国当前良好的疫情控制形势。
好，非常感谢吴尊勇先生的分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初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印度经济增速预期提高至 12.5%。 如今正在恶化的新一波疫情给这一乐观前景蒙上了阴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当前这波疫情已经成为印度经济持续复苏的最大挑战。
印度的疫情到现在的确是第二波反弹的势头非常猛。印度总理莫迪前两天的，他认为是现在第二波疫情风暴颤动了整个印度。显然，疫情第二波会对印度经济、社会、政治等等领域产生系列影响。就经济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肯定会影响今年的印度的 GDP 增长。我们知道2020年印度经济受到了新冠疫情的重创，2020年第三季度一度 GDP 缩水了1/4，这在全球都是一个罕见的数字。然后在2020年呢，全年缩水是 7.7%。今年呢，国际一些预测机构呢，因为各国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触底反弹，加上2020年的起点比较低，所以呢，都给了主要经济体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预测，比如像印度也在 10% 以上，两位数的预期增长。但是很显然呢，印度疫情第二波可能会导致今年的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快速复苏的期待落空。你比如讲的话，最近印度的新德里已经连续封城两周了，国内的生产、消费、供应种种环节可能都受到打击，这显然是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长远看呢，可能会对印度争取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中获得更重要一席的期待或者说雄心呢，产生巨大的掣肘。我们知道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呢，提出了印度制造构想，我试图呢把印度发展成一个制造业大国。2020年因为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呢也提出一些所谓的重构产业链，印度当时呢也是积极的迎合。那很显然呢，今年的疫情的第二波的回弹，最起码近期吧，印度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占据更重要位置的这个期待吧落空。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27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伊朗外交部在会后宣布，与会各方决定加速谈判进程，并成立第三个工作组。具体情况，请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慧中的报道。
维也纳伊核协议联委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结束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称，伊核协议联委会与会各方决定加速谈判进程，并同意加快解除制裁工作组和核活动工作组的工作。这两个工作组将很快进入草案撰写阶段。此外，会议还决定成立名为执行安排工作组的第三个工作组，包括讨论伊美双方应如何采取措施恢复履约以及其时间表，如何核实制裁解除效果等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副外长阿拉格西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美国必须首先取消所有相关制裁，而伊朗在核实制裁解除效果后才会恢复履行其承诺。阿拉格西重申，伊方的原则是既不急于求成，也不允许谈判变成消耗战。他还说，目前尚无法预测谈判能不能取得最终成果，但总体而言处于正确的道路上，各方都在认真推动谈判取得的成果，但艰巨的挑战仍然存在。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大使出席了当天的会议，他在会后表示，美伊恢复履约顺序问题首先是个是非观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佳文的报道。
王群表示，联委会关于美伊恢复履约的谈判已进入第四周，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一周。当前谈判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也还有一些重要分歧。中方认为，美伊恢复履约顺序问题首先是个是非观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是美国前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对伊极限施压，才导致了当前伊核危机。为此，美国理应首先取消所有对伊朗及第三方的非法单边制裁，这是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各方必须继续聚焦并首先解决这一核心问题，同时联委会也要考虑如何核查没解除制裁的情况。王群说，中方希望有关各方维持当前谈判势头，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已有共识，坚持不懈为实现谈判总体目标而携手努力。会前，王群大使与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乌里扬诺夫一道举行了中俄伊三方会谈，就美伊恢复履约谈判的当前的重要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当日，王群大使还会见了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就推动当前谈判交换了意见，强调中方支持欧盟在谈判中发挥协调员的积极作用，及早提出欧方文件。
当地时间27号，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就备受外界关注的欧英贸易协议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预计将在28号对其进行投票表决。在辩论开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该协议给予了积极评价。下面我们来听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发回的报道。
当天，欧洲议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全体会议，欧洲议员们主要围绕欧盟与英国此前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辩论，并将在此基础上对协议进行投票表决。在会议开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该协议给予了积极评价，希望欧洲议会批准该协议。
This agreement protects European citizens and their rights.
该协议保护欧洲公民及其权利，它有助于避免对从业者、游客造成重大影响。不论是在渔业领域还是在商业领域，该协议保护了欧洲的利益，并维护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它确保了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这也是欧洲议会一直最为看重的。同时，该协议还在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税收透明以及国家援助等所有方面提供了高水平的保护。
欧盟与英国在经过9个月的谈判之后，于2020年12月24号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合作细节达成一致。 根据法定程序，这份事关双方未来贸易与合作的协议需要双方议会批准才能正式生效。此前英国议会于去年底快速通过了该协议，并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成为法律。欧盟方面则采取变通程序，要求各成员国先行批准临时执行该协议，同时提请欧洲议会对协议进行审议。但因欧盟与英国在协议执行问题上出现争端，欧洲议会曾一度中断审议程序并延迟表决至今。冯德兰在当天的讲话中指出，该协议的另一大好处即是设置了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为应对各类贸易争端提供了一整套工具。
And let me be very clear, we do not want to have to use these tools.
我想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想使用这些工具，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这样的贸易工具对于确保完全遵守贸易协议以及脱欧协议至关重要。这两个协议都是在充分谈判的基础上达成的，得到了双方的认可。
按照计划，欧洲议会全会将在28号对该协议进行投票表决，从而完成该协议在欧盟一方的最后一道表决程序。外界普遍认为，该协议的顺利通过将不会存在太多悬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郑智，布鲁塞尔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急剧恶化，印度卫生部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已经连续6天单日新增病例超30万例，累计确诊超1763万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印度、日本等国家近期出现的疫情反弹再次提醒我们，疫情还没有结束，防控不可松懈。
目前亚洲相关国家新冠疫情大幅反弹，使我国外防输弱的压力更加大了，所以大家呢还要继续保持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千万不能松懈。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常态化防控的措施，才能维护好我国当前良好的疫情控制形势。
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27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表示，中方认为美伊恢复履约顺序问题首先是个是非观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是美国前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才导致了当前伊核危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7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出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联合会议时说，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行动正导致地区军事风险升高，俄罗斯密切关注北约部队在欧洲的调动和部署。
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邀请，塞浦路斯问题有关各方27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始为期3天的5+1非正式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此次会晤的目的是确定各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有通过谈判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的共同立场。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8号凌晨，2020至2021赛季欧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展开了一场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1-1战平切尔西。普利西奇为客队打破僵局，本泽马帮助皇马扳平比分。北京时间29号凌晨，欧冠联赛将展开第二场半决赛首回合较量，由巴黎圣日耳曼主场迎战曼城。
27号，2020到2021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总决赛展开了第一场较量，卫冕冠军广东队88-83击败辽宁队，在三场两胜制的总决赛中占得先机。广东队外援威姆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2分，两队的第二场比赛将在29号进行。
27号，中超联赛第二轮展开两场较量，凭借外援费莱尼在全场比赛补时阶段攻入的头球，山东泰山队1-0小胜广州队，迎来2连胜。 另一场比赛，沧州雄狮队0-0战平河南嵩山龙门队。今天中超联赛第二轮将继续进行，上海海港队将与北京国安队上演京沪大战，大连人队将与河北队过招。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法德两国财长支持将跨国企业最低税率确定为21%，专家认为美国这一提议背后盘算多，实施难度大。
好，稍后7点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飙升，多国将提供抗疫物资支援。
伊朗外交部称维也纳伊核问题会谈各方决定加速谈判进程。中国代表称美伊恢复履约顺序问题首先是个是非观问题。
欧洲议会对欧英贸易协议表决在即，欧盟领导人给予积极评价。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俄罗斯专家称美国是煽动俄乌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
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疫苗接种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个人责任。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法德两国财长支持将跨国企业最低税率确定为21%。专家认为美国这一提议背后盘算多，实施难度大。
今年4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主张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建议将跨国企业最低税率设定为21%。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和德国副总理财政部长肖尔茨27号表示，法德两国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我们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在法德两国媒体27号刊登的共同采访中，勒梅尔表示，由经合组织牵头进行的跨国企业税收谈判中，法国提出的最低税率为 12.5%。如果各方能就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21%的最低税率达成一致，法国和德国支持这一税率。他同时表示，各方有望在今年夏季达成一致。勒梅尔同时重申，如果各方能就跨国企业最低税率达成一致，法国将不再执行针对大型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否则仍将保留这一税种。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现有国际税收体系已经无法解决跨国公司公平税收的问题。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自2017年开始牵头137个国家就跨国企业税收进行谈判。特别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许多国家迫切希望就跨国企业税收达成一致。今年4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主张建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随后，美方根据美国制造税收计划中有关将美国公司海外利润最低税率提高至 21% 的内容，建议将跨国企业最低税率设定为 21%。
肖尔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提出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的建议，不单单涉及企业税最低税率的问题，也事关重新分配全球跨国公司的税收权问题。他说自己并不反对美国的提议，但关键在于各方能够共同商定出一个百分比。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这一提议能否实现呢？稍早前我们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江月春先生。江月春认为，这个题凸显了美国政府的几个小算盘。
首先一个是解决拜登政府的缺钱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财政啊，近年来呢基本上就是捉襟见肘这种状况，去年的这个财政支出啊就更加进一步扩大，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财政赤字在这个 GDP 当中的占比啊一下跃升了很多，所以财政状况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拜登又提出了搞这个大规模 基建的一个计划，大概得2.3万亿的财政支出。所以这个整个美国财政现在处于缺钱，所以首先一个他就要解决拜登政府现在急需大量钞票的问题。第二个考虑呢，就是如果说提高税收的话，那美国大企业他们的经营状况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耶伦他也知道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他就呼吁全球要都实行这种统一的最低税率。那就是说由于我对企业征税，那我的企业竞争力下降了，那对不起，其他的国家你们的企业也应该跟美国企业一样，你们的竞争力也不能提高。所以呢他的第二个考虑就是说我要确保美国的企业这种竞争力。再有一个考虑呢，就是他要留住美国企业呀，因为你提高税率的话，那说美国的很多企业就会流出美国国内。但是呢，从今年来美国的政府的考虑，希望美国的工业呀、不断的回流到美国，这都是这样的一种期待。但是如果你提高税收的话，肯定这些企业要走的，所以呢他才提出了全球你要统一的最低税率。那意思就是说美国企业你也别想往别地儿走，别地儿它的税率跟我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呢他是有这三方面的考虑。
虽然法国和德国表示支持提高跨国企业最低税税率，但姜伟春认为这个表态是有附加条件的。
德国财长他讲的是说，我个人并不反对美国的这种提议。那换句话说就是说，那我不反对不意味着德国的全体国民不反对，不意味着德国的企业不反对。所以呢我感觉他这个意思啊，就是属于应付美国这么一种想法。另外法国财长他的表态呢也很有意思，他说的如果这是谈判后的结果，那我也会同意。他意思就是这个谈判不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你如果说成功的话，或者说和多数国家都达成了一种协议，是这么个结果的话，我可以同意。所以我认为德法两国财长啊，他这个最近的讲话，一方面他是从对美这个角度啊，他能够说得过去，就是说你美国这种提议我也呼应了一下，但是呢实际上他也留了后手，还是有好多前提和假设条件的。而且从他们这种讲话当中啊，我认为他并不看好这个美国耶伦的这个提议。
姜月春先生表示，美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的提议，要想得到落实难度并不小，因为这背后要过三道难关。
我认为他如果说实现的话，应该说要有几道关要过。首先一个你要过国内的关呢，美国的民主党没什么问题了，共和党对这个事儿是基本上是比较反对的。因为在特朗普期间我们知道他是主张大幅度的减税的，而且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减税来提高企业的活力，来维持或支持整个美国经济的良性运转。而拜登上了以后呢，他主张征税，这个征税呢不仅仅共和党本身就能不能同意，或者说这个全票同意，这可能是第一道关。另外第二道关呢，就是这个企业，企业呢大家都知道谁都不愿意征税，那美国的企业也同样是如此。而且这个大企业呢和美国的政界呢它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企业老板呢应该说他们在政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要想让他们全部100%的支持的话，我估计也有一定的困难。第三呢就是二十国集团，因为他要在全世界提议的话，首先要从二十国集团入手。那二十国集团这个成员呢是多种多样的成分构成的，那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这些国家呢对美国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大家也都有所认识。因为美国从这个每次遇到危机啊，它都是让全世界买单的，大家呢对美国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大家都是持否定的一种态度。G20 这些国家能否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所以呢从这三层意思上来讲呢，我估计要想真正的实现美国的这个耶伦的这个提议啊，应该说也不太容易。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4月22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俄军在西南战略方向的战备检查结束，俄乌边境的紧张对峙局势告一段落。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是煽动俄乌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顾新发回的报道。
自今年1月拜登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新一届美国政府将俄罗斯视为主要战略对手，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对俄政策。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外长峰会上建议德国放弃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并呼吁各国协同抵制俄罗斯。美国一系列强硬的言行令美俄关系进一步进入寒冬，特别是在3月中旬，北约欧洲防卫者2021演习拉开序幕。此次演习横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针对俄罗斯的意图十分明显。为应对来自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俄罗斯决定通过军演展示自身实力和威慑力。据俄罗斯知名乌克兰问题专家伊先科介绍，俄罗斯此番突击战备检查效果良好，在战术层面上遏制了外部压力，有效降低了地区冲突的风险。
这种展示力量的方式，俄罗斯证明有能力在西面方向取得军事和军备上的优势。确实不少狂热国家被浇了冷水，俄罗斯的外部威胁不能说消失，但降低了很多。
在4月遭遇声势浩大的边境武装对峙的同时，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还借故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以及疑似波兰军演干扰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等事件。伊先科认为，一直以来美国将乌克兰问题作为实现本国地缘政治的武器，进而在经过几轮较量并未取得有效的进展后，美国转而在中东欧国家中组织反俄同盟。
在当前的博弈中，美国试图将乌克兰当作与俄罗斯对抗的武器，但如今美国自己已经清楚，顿巴斯地区冲突不是有效的武器，无法帮助解决美国面对的问题。因此美国决定利用乌克兰与其他3到7个东欧国家组成反俄联盟，试图将俄罗斯卷入武装冲突中。
伊先科指出，美国一直以来试图煽动地区冲突，本轮俄罗斯在边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似乎画上了句号，但在俄美矛盾并未化解的情况下，顿巴斯地区冲突重新陷入僵局，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的地区紧张局势恐怕仍会重演。
如果从战略层面看，我们必须清楚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全球霸权，美国会尽一切可能性利用一切资源使局面对自己有利，所以我认为半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这种武装对峙会重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顾新，俄罗斯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7号15:57，北京时间21:57，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57510例，达到1,473,9302例，死亡病例增加11,152例，达到3,116,444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7号17:20，北京时间28号5:20，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691例，累计确诊已超过3216万例，达到3216,6067例。新增死亡病例474例，累计死亡573274例。
当地时间27号，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负责人表示，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和传播对该地区抗击疫情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及时接种疫苗已经成为了一种个人责任。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埃及记者米春泽发回的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4月27号，东地中海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达891万例，其中死亡病例超过17万8千例。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主任艾哈迈德·曼达里在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过去几周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包括印度等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可能会对全球抗击疫情产生影响。曼达里说，
在2020年，地中海地区累计报告了近500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年仅在前13周，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就达到了300万例。令人担忧的是，从今年3月17号到4月9号，地中海地区在24天的时间里，报告病例数量与2020年上半年一样多。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变异病毒传播，可能会大大影响地中海等地区抗击疫情的进程。
曼达里在会上指出，东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民众佩戴口罩的比例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他同时呼吁民众提高疫苗接种意识，以保护个人和家庭免受疫情影响。
虽然全球范围内的疫苗短缺现象依旧存在，但东地中海地区的民众对于疫苗接种仍有所犹豫。疫苗是有效的，接种疫苗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个人责任。拒绝接受疫苗只意味着你在剥夺自己和他人过上健康生活的权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米春泽，埃及开罗报道。
泰国第三轮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蔓延，由于本轮疫情中传播的是变异新冠病毒，因此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连总理府都未能幸免。近日，泰国总理府3名工作人员确诊感染，导致总理府暂时停止对媒体开放。我们来听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纳利亚27号通报，近日总理府工作人员中出现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感染者，分别是总理府部长助理的司机、总理府管家部负责人和警卫。相关人员立即进行了病毒检测和居家隔离，这些人员与总理巴育都没有近距离接触。为了保险起见，总理府秘书处决定让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居家办公，同时告知媒体，自4月28号至5月11号，总理府暂停接待媒体采访，在此期间将对总理府内部进行彻底消毒，各类信息将通过网络发布。其实，在本轮疫情中暂时关闭的还不止总理府，曼谷市政府此前宣布，从26号起暂时关闭31类营业场所。教育部也宣布新学期的开学时间推迟到6月1号，全国已经有多府采取了封城和宵禁措施。自今年4月初泰国爆发第三轮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超过3万人感染，目前有25000多名患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重症和死亡人数均超过前2轮疫情。
英国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采取的禁足令等封锁措施对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产生了伤害。我们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的报道。
来自5万名学生的数据和对英格兰各地学校的调查显示，需要提高语言技能的4至5岁儿童的数量有所增加。在英格兰地区接受调查的58所小学中，有76%的人认为与前几年相比，2020年9月入学的学生在沟通方面需要更多支持，96%的人对学生的语言发展表示担忧，还有56%的家长担心抗疫封锁会对孩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有证据显示，语言发育不良会对学习产生长期影响。从事该项研究的心理专家表示，疫情一代的儿童与祖父母的接触较少，或根本没有接触。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疏远，不能出门玩耍，在公共场合还必须戴口罩，因而极少接触对话和日常人际交往。英国政府近日表示，正在投资1800万英镑用于早期教育的补习。英国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也指出，政府目前正在考虑一系列不同的措施，希望给学校提供外部资源，让学校立即采取行动，给孩子们带来额外的动力。今年2月，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宣布，英国政府将拨款7亿英镑，以帮助中小学生弥补因新冠疫情而失去的学习机会，这其中包括要求中学在暑期开设相关课程补习。据了解，政 政府的一揽子计划重点包括扩大一对一教学补习和小组辅导计划，支持青少年早期的潜能发展，以及为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开设夏季补习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与德国联邦财政部长肖尔茨27号都表示，从个人层面支持美国政府早前提出的提高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的提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财长耶伦呼吁全球企业采用统一的最低税率，称这一举措有助于防止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至低税区或者逃避纳税义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江月春分析称，美国政府的这一提议实现难度比较大，面临着国内国外三重压力。
首先一个，你要过国内的关呐、共和党对这个事儿是基本上是比较反对的。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减税来提高企业的活力，来维持或支持整个美国经济的良性运转。另外第二道关呢，就是这个企业。企业呢，大家都知道谁都不愿意征税，那美国的企业也同样是如此。第三呢，就是20国集团，因为美国从这个每次遇到危机啊，它都是让全世界买单的。大家呢，对美国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大家都是持否定的一种态度。
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27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表示，中方认为美伊恢复履约顺序问题首先是个是非观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是美国前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才导致了当前伊核危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7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出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联合会议时说，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行动正导致地区军事风险升高，俄罗斯密切关注北约部队在欧洲的调动和部署。他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外界对俄境内军事调动的任何指摘，俄罗斯将会继续坚定捍卫本国边境安全。
当地时间26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见了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卡塔尔政府通讯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费萨尔在会见中转交了沙特国王萨勒曼邀请塔米姆访问沙特的信件，这标志着自今年初卡塔尔断交危机化解以来，卡塔尔与沙特关系的回暖进入了新阶段。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卡塔尔记者赵远方。远方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特国王邀请卡塔尔埃米尔访问沙特的具体情况。
好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访问卡塔尔，分别会见了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和埃米尔塔米姆，就进一步强化双边关系、联合打击毒品走私、推进海湾国家加强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决定启动沙特卡塔尔协调委员会，以促进两国各方面关系的深入发展。费萨尔还向塔米姆转交了沙特国王萨勒曼的书信，内容包括邀请塔米姆访问沙特。声明没有说明塔米姆是否接受邀请以及预期何时访问沙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评述称，塔米姆受邀访问沙特是两国关系改善的最新迹象。2017年6月5号，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今年1月5号，第41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在沙特举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率团参会。峰会上，与会领导人签署欧拉宣言，宣布沙特等国与卡塔尔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持续3年多的断交危机得以化解。此后，卡塔尔与沙特关系迅速回暖，民航航班复飞，经贸关系开始恢复，两国的陆路口岸阿布萨姆拉重新开通。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先后2次访问卡塔尔。主持人，
那么断交危机结束已经3个多月了，目前卡塔尔与其他断交国家关系恢复得如何呢？
是这样，在沙特、埃及、阿联酋、巴林这4个断交国中，沙特、埃及与卡塔尔关系恢复得最为顺利。埃及自今年1月12号起 向卡塔尔开放领空，并在同一天恢复与卡塔尔之间的民航航班。1月20号，埃及和卡塔尔交换正式照会，同意恢复外交关系。2月23号，埃及与卡塔尔举行自断交危机以来的首次双面会谈，双方讨论了关于巩固双方合作以及两国关系的举措，并表达了满足两国人民建设安全和稳定发展环境的意愿。阿联酋在1月9号向卡塔尔重新开放所有陆地、海洋和空中口岸，结束对卡塔尔的全面封锁。随后，两国恢复贸易和交通往来，并举行了双面会谈，但两国外交关系还未恢复。阿联酋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加尔贾什说，双方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有多项议题需要重建信任，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有待时日。而巴林与卡塔尔的外交、贸易和交通联系都还未恢复，两国甚至还没有举行双面会谈。分析人士指出，断交危机虽然已经结束，但卡塔尔与断交国在伊朗、土耳其、穆斯林兄弟会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深层矛盾不会在一朝一夕间化解。就卡塔尔而言，3年多的制裁和封锁都没能让其屈服，未来势必继续坚持国家独立性和外交多元化，在国家发展和外交事务上不会轻易听从于沙特、阿联酋等国，这将成为他们之间难以调和的长期矛盾。主持人，
好，感谢赵远芳的报道。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更多新闻。
世界有多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点30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常月。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天气方面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南方这个华南、西南的较强降雨。今天白天呢，全国的降水主要是江的南部、华南的中东部，还有西南地区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呢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暴雨。其实去年10月以来，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降水是异常偏少的。尽管2月的7号到11号有一次降水过程缓解了气象干旱，但是3月中旬以来呢，气象干旱是再度明显的发展。那么眼下这个雨水的到来无疑是缓解旱情的，但是大家也要特别警惕这个较强降雨，还有他们可能会导致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而且在强势的雨水当中，因为有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相碰撞，所以还可能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的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咱们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这样的安全隐患区域。朝月，
那北方有冷空气到来，气温走势如何呢？
气温的话，应该说随着目前这个冷空气渐行渐远，再加上南方降水消退，我们国家大多数地方都是气温会有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升温的浪潮将可能会席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其中特别是像4月29号到5月2号期间，我们国家自西向东很多地方都会迎来今年最为温暖甚至显得有点炎热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会明显扩张，期间包括了像呼和浩特、石家庄、西安、银川、乌鲁木齐、济南、郑州、合肥、武汉、杭州、南昌、长沙、重庆啊，无论南北哈，这些城市最高气温都可能会出现今年首次冲上30度这样的现象。那放眼未来一周的话，北方这个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北地区差异最大。那从近期大幅偏低转为显著偏暖，时间是很短的。比如说乌鲁木齐，上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仅仅是1.8度，那么昨天升到20度出头了，今后3天还会连续升温，等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升到30度，比常年同期会偏高近11度。那东北的话，可能大家感觉到近期还是比较凉的，这里的气温先降后升，周五基本上是一个低点，之后小幅回升。总体来看，未来一周基本上东北的最高气温是在15到20度之间，是偏低的。那么华南的话，到降水结束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将可能回升到30度上下，和常年同期是差不多的。 那展望后期的话，在5月1号起又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1号、2号主要影响新疆，3号之后呢又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大部地区，当然时效比较远，有新的情况再给大家更新。
嗯，
超越，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法德两国财长支持将跨国企业最低税率确定为21%，专家认为美国这一提议背后盘算多，实施难度大。
俄罗斯专家称美国是煽动俄乌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
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疫苗接种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个人责任。
稍后你还将会收听到，欧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打响，皇家马德里主场1-1战平切尔西。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军费占全球近40%，专家指出疫情之下的穷兵黩武终将危害美国民众利益和世界安全。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 GDP 总量萎缩4.4%，但全球军费总额却逆势上升了2.6%，达到19810亿美元。其中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仍然是美国，2020年的军费开支达到了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数的近40%，比2019年增长4.4%，远高于全球平均涨幅。
范先生指出，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但美国仍增加军费开支，四处耀武扬威。这种做法只有利于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却损害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更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珊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军费开支趋势报告显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美国2020年军费开支仍同比大幅增长4.4%，达到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9%。在全球军费开支排行榜上，美国长期位居第一，近年来更是保持在每年7000亿美元以上。如此高额的军费支出主要用于打仗和研制武器。中国人权研究会指出，二战以来，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在任内都曾发动或介入过对外战争。另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2001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约80个国家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开展的军事行动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其中平民约33万人。伊拉克智库阿拉伯论坛中东问题专家纳达姆·阿卜多拉表示，美国维持高额的军费开支给世界带来的是混乱、破坏与战争。
美国7000多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世界之最，庞大的军费开支并没有用于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反而为世界带来混乱、破坏与战争，特别是让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深受其害。
美国的军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武器研制，并将这些武器出口国外，特别是中东这样冲突战乱频发的地区。数据显示，全球五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和通用动力全部位于美国。2020年，美国对外军售增加了2.8%，达到1780亿美元。现在美国至少控制着全球37%的武器市场。无论发动战争还是在全球各处耀武扬威，都让美国军费支出持续增长。久而久之，美国军方负责预算的国会议员和军工企业形成了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军费有条件要花，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花。对此，美国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妮·萨维尔指出， 美国每年接近一半的军费开支都被私人军事承包公司收入囊中。
美国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支出中，其中3000亿美元都流入了私人军事承包公司的腰包。美国五大军火商的首席执行官每年更是能赚得数亿美元，而且国防部和很多公司之间存在着利益交换，一些既得利益者要确保这个系统的运行，于是战争持续，每年拨给国防部的钱都是天文数字。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指出，美国维持高额的军费支出，制造战争和冲突，不仅剥夺了大量军人的生命，更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一利益集团才是唯一赢家。
Look at the terrible 20-year wars.
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耗费了近3万亿美元。在这一美国史上最长的战争中，谁是真正的赢家？很显然，不是在战争中伤亡或将终生饱受精神创伤折磨的美国士兵，也不是死亡或受到身心折磨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同样的，美国在地缘政治层面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美国军工复合体才是真正的赢家。他们驱使人们投入战争，年复一年获得大量军火合同和丰厚的报酬。
与年度军费开支连年攀升相匹配的是美国每一财年的军费预算节节上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国防预算一直在增长。今年一月上任的新总统拜登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但仍准备继续增加军费支出。本月9号，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2022财年联邦政府可支配支出预算方案，其中国防预算总额为7530亿美元，较2021财年增长 1.7%。这一方案招致民主党进步派国会议员的批评，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削减已处于过剩状态的国防预算，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创造就业、改善医保等民生领域。美国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妮·萨维尔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但美国仍计划增加军费开支，这样做根本无法拉动经济、解决疫情、就业等问题，反而会消耗大量经济资源，损害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
根据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与投资国防工业相比，将相同数量的资金投资在教育和健保等领域，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就目前的美国国防开支来看，将钱花在战争上，而不是投资在其他领域，意味着我们将丧失创造200万个国内工作岗位的机会。因此，这是战争所要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和高昂代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控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认为，受所谓大国竞争战略趋势，美国不断地寻找制造敌人和对手，为不断增加军费寻找借口，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的利益，最终将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那么从这样一个战略来说的话，这体现出美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必须要有对手，有一个敌人。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讲，美国的外交、美国的国防政策呢，都是由他对手、都是敌人来制定的。他必须要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这样可以把国内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军费扩张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满足包括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一些利益。所以从拜登总统来看的话，他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套路。其实美国现在经过多轮的量化宽松之后，它通胀率非常高，再加上疫情还难以控制，看不到转折，那么他把那么多的经费放在军费开支上，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国内利益集团驱使的必然结果。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7号，意大利参众两院分别投票通过了总理关于国家复苏计划所做的汇报。接下来，这项总额超过2000亿欧元的投资和改革计划将交由欧盟委员会进行审批。我们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发回的报道。
随着4月30号期限的临近，制定过程延续数月，并历经两任政府的意大利复苏计划终于出炉。 26号和27号两天，总理德拉吉分别向议会两院进行汇报，并回答了议员提出的问题和质疑。德拉吉表示，复苏计划的主要目的有三项：首先，当务之急是修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中长期则要解决制约国家发展的系统性问题，并完成生态转型这一战略目标。
Sbaglieremmo tutti a pensare che il piano nazionale。
比起其他欧洲邻国，意大利受到疫情打击更为严重，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2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萎缩8.9%，就业率下降2.8%，绝对贫困人口接近10%。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解决几十年来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包括地区差异、性别不平等、生产力提升缺乏、人力资源投资不足等，最后还要推动生态转型这一目标的实现。
为帮助成员国应对疫情危机并实现生态和数字化转型，欧盟在2020年通过了下一代欧盟计划，其中1915亿欧元资金预计将分配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称，政府将在这一基础上拨付额外资金，使总金额达到2480亿欧元，其中绿色环保和数字化有关项目的比重将超过欧盟划定的标准。他强调，当前应集中精力实现可持续增长，通过投资带动生产力的提升。
La pandemia ci ha colpito di più dei nostri vicini europei。
政府决定在欧盟资金安排的基础上进一步投入306亿欧元设立补充基金，两者相加后，绿色环保和数字化相关项目将分别占总数的40%和27%，符合欧盟制定的规则。得益于复苏计划的带动作用，预计2026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将多提升3.6%，2024年至2026年期间的就业率将进一步上升3.2%。
从政府公布的文本来看，复苏计划的主要内容由项目投资和改革两部分组成。投资涉及六大方向，分别是数字化、创新和竞争力、绿色革命和生态转型、可持续基础设施、教育科研、社会包容性和凝聚力以及医疗健康。改革主要集中在公共行政、司法、简化立法和促进竞争四个方面。德拉吉表示，复苏计划是不可错失的机遇，关系到所有国民，尤其是下一代人的前途未来。他呼吁社会各界肩负起应尽的责任。
Il governo ha deciso di stanziare ulteriori 30,6 miliardi。
如果我们把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计划仅仅理解为项目、数字、目标和期限，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想提出另外一种看法，这项计划关系到所有意大利人的生活，尤其是年轻人、女性群体和我们的下一代。今天提出的项目中包含了国家的未来命运，决定了意大利在国际社会上将扮演的角色。如果没有各行各业中涌现出为集体利益不辞辛劳和无私奉献的人，我们的革新事业将很难成功。
27号晚上，意大利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多数赞成票通过总理报告。据了解，意大利国家复苏计划将在4月30号前递交至欧委会，若进展顺利，欧盟将在7月发放第一笔资金。总台记者宋晨杰，意大利罗马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急剧恶化，印度卫生部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已经连续6天单日新增病例超30万例，累计确诊超1763万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印度、日本等国家近期出现的疫情反弹再次提醒我们，疫情还没有结束，防控不可松懈。
目前亚洲相关国家新冠疫情大幅反弹，使我国外防输弱的压力更加大了，所以大家呢还要继续保持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千万不能松懈。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常态化防控的措施，才能维护好我国当前良好的疫情控制形势。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与德国联邦财政部长肖尔茨27号都表示，从个人层面支持美国政府早前提出的提高全球企业最低税率的提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财长耶伦呼吁全球企业采用统一的最低税率，称这一举措有助于防止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至低税区或者逃避纳税义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江月春分析称，美国政府的这一提议实现难度比较大，面临着国内国外三重阻力。
首先一个，你要过国内的关呢，共和党对这个事儿是基本上是比较反对的。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减税来提高企业的活力，来维持或支持整个美国经济的良性运转。另外第二道关呢，就是这个企业，企业呢大家都知道谁都不愿意征税，那美国的企业也同样是如此。第三呢，就是二十国集团，因为美国从这个每次遇到危机啊，它都是让全世界买单的。大家呢对美国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大家都是持否定的一种态度。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8号凌晨，2020到2021赛季欧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展开了一场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1-1战平切尔西。相关的话题，下面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叶童。叶童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皇马与切尔西这场比赛的过程以及两队的具体表现。
这场比赛呢是最终战成了1-1，切尔西是凭借着这个普利西奇的进球是1-0领先，然后随后在15分钟后皇马就由本泽马把比分扳平了。那其实整场比赛来看呢，应该能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开场的时候呢，这切尔西用他的青春风暴呢把整个的节奏带了起来。我们能看到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切尔西就采用了一个全场紧逼的战术，因为他们考虑到了皇马整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可能年龄偏大，然后再加上切尔西今年的阵容的厚度确实是非常有保证的，因为他能拿出两套阵容来踢各个线上的比赛，所以说在前面的节奏带得非常快的时候也用最快的速度取得了领先。但是皇马运气非常不错，首先第一点是下雨了，下雨了之后就极大的延缓了切尔西把整个节奏带起来的这个速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第二个运气又出来了，就是本泽马在一次角球的这个配合中接米利唐的助攻打进了一记世界波。从此之后呢，比赛进入了下面一个阶段，就是两个队僵持的阶段。那么到下半场66分钟的时候，67分钟的时候，两队分别换人，那切尔西换上了齐耶赫、哈弗茨和詹姆斯，那同时换下了就是体能状态下降的这个阿斯皮利奎塔，那切尔西又重新用一套等于说新的阵容占据了场上的主动。纵观整场比赛呢，切尔西虽然是客场，但是已经完全占据了优势，射门全场12-9，射正球门是5-2。那皇马呢，在控球上呢，可能略微占一定的优势啊，他们的整个全场的控球比是52%比48%，但是呢，在这个黄牌数方面和犯规方面，皇马已经能看出他整场比赛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那下一场的情况呢，首先切尔西带了一个客场进球，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皇马呢是有足够的欧战经验的这样的一支球队，一个客场的这个进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还不足以说是能够杀死皇马。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球员的表现令你印象深刻呢？
印象最深刻的球员，第一个先说是本泽马，这是一名老将了啊，在皇马也是极其起伏。那在这样的一场比赛里面，正是因为他的一个世界波才让皇马整个从一个颓势中扭转过来，那等于挽救了皇马。那这个本泽马这场比赛呢，因为在下半场呢他确实因为体能原因啊，因为也因为下雨的这个比较耗体力表现得不好了，但是整场比赛他是一个就是对这场比赛有一个关键性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还有呢，第二个球员呢要说到谁呢，说到阿扎尔，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阿扎尔这场比赛啊，虽然他是下半场才被换上来的，但是因为他曾经在切尔西是作为切尔西的传奇又来到了皇马，所以被球迷两个队的球迷都所关注，但是长期因为他的伤病的影响导致了他这场比赛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像阿扎尔这样的一个技术型的球员，速度又比较快的球员，他身体体重但凡是长了3到5公斤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就变得完全不同，这样可以看出来他上场对于整个比赛是没有一个改观的，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他下一场的表现，因为经过了1周左右的比赛啊训练啊这种磨合的话，我觉得他能把身体状态调整好了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切尔西方呢，我可能要重点说到一名球员，就是维尔纳。 我没有想到就是维尔纳表现的其实并不是太好，可能他从赛季初加入到切尔西开始在锋线上就比较迷茫，这场比赛呢又表现的尤其是迷茫，因为全场浪费了非常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切尔西在占据全场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在客场拿下这场比赛，第一是皇马这边本泽马的出色表现，同时也是因为切尔西方的这个维尔纳前锋的这个不给力，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重点分析这三名球员吧。
好的，感谢叶彤的分析点评。
北京时间29号凌晨，欧冠联赛将展开第二场半决赛首回合较量，由巴黎圣日耳曼主场迎战曼城。
27号，2020到2021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总决赛展开了第一场较量，卫冕冠军广东队88-83击败辽宁队，在3场2胜制的总决赛中占得先机。广东队外援威姆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2分，两队的第二场比赛将在29号进行。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习近平就印尼海军潜艇失事沉没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伊拉克发生医院火灾事故向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致慰问电。
外交部表示，中方正协调推动企业积极满足印方抗疫物资采购需求。
香港各界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青年未来发展的重大平台。